平安，感谢主，我们新的一年与新的气象，感到弟兄姐妹哈唱起诗歌来都很有力量一样。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看见神的荣耀。对了，2017年教会新的主题就是看见神的荣耀。那既然谈到神的荣耀，荣耀是神的属性，神本身就是荣耀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荣耀，神的同在在哪里彰显，神的荣耀就在哪里彰显。那么神的同在会有哪一些具体的彰显呢？当我们想要知道说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必须知道在哪里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圣经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荣耀最大的彰显。阿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父的形象显明给我们，就是神荣耀最大的彰显。同时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也彰显出神最大的同在。圣经说圣灵无限量的充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耶稣基督的侍奉上我们看到神最大的同在。因此在哪里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在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上，我们就真实的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奉天父差遣到底在地上做了什么呢？到底他在地上完成了怎样的使命呢？我们一定可以在耶稣所做的工作上看见神的荣耀，以至于当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去行耶稣所行的事的时候，就在哪里看见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那今天我们就用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到底在地上做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读一下路加福音4章16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4章16到21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在他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记载，耶稣就来到他长大的地方，耶稣长大的地方就是拿撒勒。耶稣来到拿撒勒就进了会堂，站起来要诵读圣经，管会堂的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耶稣就借着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来宣告自己在地上的侍奉啊。大家知道这里面哪一处是耶稣所引用的以赛亚书？就是18节到19节啊。 耶稣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宣告他要在地上完成的工作，那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最后一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神的喜年临到。透过刚才耶稣所引用的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服侍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耶稣被神的灵膏抹，大有能力的宣讲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如果当然福音的定义很多，我们单纯如果从这一节经文的里面，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来看说耶稣所宣讲的福音是什么，几个字，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就是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来到。在这些经文的里面，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就是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定首先要来了解什么是喜年啊，诶，喜年这个字好像我们不一定那么熟悉的明白，因为必须要从旧约来明白喜年的意义。在利未记25:8-10，这样记：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在这段经，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喜年，就必须先要知道什么是安息年，因为喜年是安息年的延伸。上帝在利未记中定规，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种地是怎么种呢？每种6年，1、2、3、4、5、6年，这6年呢，他们就耕种土地，从土地里收获土产，然后第7年要怎么样？第7年要停下这个耕种，让土地得享安息。有人可能会说，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那一年不工作不种地，他们吃什么？有没有想过？啊，然后上帝一定想过了吧？啊，问题是上帝说的，我们是否相信？也是在利未记25章里面，上帝应许说，上帝说，耶和华说，神应许在第6年，就是1、2、3、4、5第6年的时候，有3倍的出产，以至于，哎，我想考考大家的算术，如果他第7年不种地的话，他会有几年没有收成，他几年没有东西吃，应当是2年的，是吧？因为第7年要安息年嘛，什么都没有，然后怎么样，第8年要怎么样，要种地，种地要收成，还要1年嘛，所以如果他第6年停下来，就等于说他第7年第8年都没有收成，这个是一个挑战。但是上帝应许他们，如果你们在守我给你们的安息年，我会在第6年让你们有3倍的出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3倍？
第一辈安息年那年有的吃了，第二辈第二年耕种了一年啊，有新粮，哎，还有陈粮吃。到第三年，当我收获新粮的时候，那个新粮我可以怎么样？把它储备起来，因为上帝，我还有一年的粮可以吃，因为上帝使第六年有三倍的出产。所以上帝的法则很奇怪，我们人的法则总是说我不能耽误一天赚钱的呀。我们常常说，哎，星期天我们来教会聚会，不行了，我星期天我关门了，我就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来，还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有没有明白？你以为今天没来，你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但其实，不，你来了，你以为你来了，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没来的话，你才少了一天赚钱的机会。为什么？神应许说，在前面六天要给你三倍的出产。所以你如果星期天来了，当你星期一结束了以后，上帝会加一倍的给你。所以其实今天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常常的学习活在神的安息的里面。上帝不仅会供应我们，上帝还会加倍的供应我们，并且这个供应是不需要我们付上辛劳的代价的。星期天我们可以休息，星期天我们可以享受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神的时间，然后你就会惊艳到，在一到星期六，上帝让你在星，不一定是星期六了，上帝会让你在，总之它的意义是，上帝在过去的六天会有一天让你有三倍的出产。凡相信你就能领受。你可能说这不可思议，但我告诉你，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如果你愿意相信，你愿意去尝试，你就会发现，当你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你一分都不会缺少，上帝反而会让你得着更多。那在安息年里还有一个定规，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的定规，就是每逢安息年的时候，地里面会出产那些，你不种它会不会出啊？也会出嘛，因为它有些杂粮，有些也会生产。那些生产，那些产出的土产，主人家是不可以收割的，是留给什么人的？贫穷人的，让很多人可以去到田地里面去收割那些自己长出来的土产。还有一点，每逢安息年的时候，如果我比较有钱，我是一个债主，平常我的邻居跟我有借贷啊，我的邻居我的兄弟啊，教会的弟兄哪天吃不上饭了，找柯南牧师、柯南大哥给我晚饭吃啊，我开玩笑啊，如果我平常有借贷给邻舍和兄弟，在安息年那一年就必须把所有的债务免了，这是上帝对安息年的定规。上帝向以色列人来挑战他们对神的信心，制止以色列人对于财富无止境的需求和贪心。唯有在神的供应中，在神的供应中体会到神的恩典，哦，原来你发现我就算是把他的债务都赦免了，我一分都不少，上帝加倍的给我，就算我地里面有出产我不收了，我让给那些贫穷的人，我的财富一点都不会减少。尽管有一年我不耕种，上帝会在我平常的日子里三倍的祝福我，我不缺少。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祝福是从神来的，不是我多花一天的时间去赚钱得来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我们就知道上帝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惊艳到，去体会到神的恩典，并且还能经历到安息。每过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49年以后的第50年，就叫做喜年。七 七这个数字在圣经中很多人知道代表什么？完全完全的数字。所以七个七就代表的全然的完全，代表的是全然的完全的安息。它预表的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安息。禧年是神所定规的圣年，所以当那一年临到的时候，当赎罪日的时候，遍地要吹起角声。当角声吹起的时候，就是在宣告神的禧年来到了。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在安息年的定规，那么在禧年呢？在禧年，当然也包禧年本身就是安息年，当然已经涵盖了安息年一切的含义，但它是一个更完全的安息。所以我们就来了解，在禧年要做什么？在禧年，圣经告诉我们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在禧年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什么？这个自由包括赦免债务，那是刚才我在安息年的意义里面所讲到的，还包括什么？各归本业，各归各家。对，我们又看到了在这里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然后呢，个人要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可能有的人不太知道这个各归宣告自由比较容易明白，什么叫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自己的产业就是当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哎，我虽然吃不上饭了，但是我家里面有什么？有个金嘎子，有个金戒指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了，过去是有典当行，我就把它当掉了。所以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呢，当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当他们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当他们真的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把土地卖给别人啊，所以不再做地主了，去做农户了。然而禧年有一个定规，就是当七七四十九年以后的第五十年宣告安息年的禧年的自由的时候，宣告禧年的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从别人的拿来的产业还给那个人。所以本来是没有产业的人就重新得回了自己的产业，叫做归回本业啊，就是各归自己的产业，就是你重新得回了你的土地，你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本来你是一个农户，是被别人种地的，现在你重新得回了你的土地，你在你的自己的土地上。然后什么叫各归本家？这个更惨，刚才是吃不上饭了，就把土地卖给别人了。这个呢更惨，他把土地卖给别人以后呢，连工作都找不到，最后活都活不下去了。怎么样？就卖身为奴，他们就把自己卖给别人，说我也不拿工资了，要拿工资了我找不到工作，我干脆就做你的奴隶，你只要管我一碗饭吃就好了，就是卖身为奴了，让自己去做奴隶。然而禧年有一个定规，五十年临到的时候，可能这一辈子一个人也就摊上一次了。禧年临到的时候，所有做奴隶的都要被释放，所有是奴隶的不再是奴隶了，我们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重新经营自己的产业。所以禧年意味着什么？禧年就意味着一切的债务被赦免，失去的产业重新得回，被卖过奴隶的得着释放。哇，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很期待喜年的啊？还好我没有变身为鹿啊，在座的人太多。不过我想，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讲，他们一生都在期待着，都在盼望着这个喜年的临到。喜年的意义，如果透过刚才我讲的这个喜年的意义，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就是从财务的捆绑，从那个产业的捆绑，从生命主权的捆绑里面得释放。本来我是为奴的，我自由了；本来我失去土地的，我重新得回了；本来我背着一身债务的，我得自由了。所以喜年的意义就是从捆绑中得释放，从压制中得自由。但是因着以色列人啊，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渐渐就随从了迦南当地的风俗，他们远离了神，他们也拒绝遵从神的律例典章，包括安息年和喜年，以至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活在一个社会道德沦丧的光景中，穷人被持续的压榨，有钱人为富不仁。喜年里的怜悯、赦免、自由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当时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来责备以色列社会的腐败与堕落啊，预言神的审判要临到，同时呢也应许要有一位弥赛亚降临，而那位弥赛亚将会怎么样带来真正的喜年，上帝定规的喜年。然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从喜年的规定，上帝审判他们，上帝兴起巴比伦人，最后灭掉了以色列人。但是那个审判不是最终的，上帝说有一天你们要归回，我要差遣一位弥赛亚救主来到你们当中，带下真正的喜年。这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所说的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透过耶稣对这段经文的引用，以及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家是否还记住刚才那段经文里面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是哪一句？21节，耶稣说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不是对你们说的？今天这经有没有应验在你们耳朵里面？有，你们活在耶稣所带来的喜年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明白耶稣所带来的喜年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耶稣透过这一节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是耶稣所宣告的。也就是说，耶稣在宣告他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带来的是真正的喜年，一个救恩的喜年，这就是给贫穷人的福音。有人说，哦，福音只是给贫穷人的，那有钱人怎么办？这里的贫穷人不是指的经济上的贫穷，这里的贫穷人指的是那些我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依靠自己，我承认我没有资源来依靠来获得这样的自由和释放的人生。 什么叫做贫穷人？贫穷人就是承认靠着我的能力我做不到。贫穷人就是说，我承认我根本没有资源，我没有资源可以去依靠来得到这样的自由和释放，这叫做贫穷人。承认我做不到，承认我没有办法。福音不是给有钱人的意思，不是给真正有财富的人。福音给贫穷人的意思是，福音不是锦上添花。什么意思？福音不是帮助你从一个美好的人生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人生。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是否可以认同。福音不是给那些我认为我已经有很多美好的人生了，哎，但是有福音也不错，我可以进到更美好的人生，那么福音就不是为你预备的。因为福音不是锦上添花，福音是雪中送炭。福音是当你坐在雪中的大雪中，你在困境当中，你说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有办法了，我面对着人生的处境，我看不见未来。福音是为那些对自己对现实已经绝望的人预备的。当我们清楚地认知到自我是何等的穷乏，是何等的被压制，是何等的没有指望，福音就给我们带来盼望。福音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喜年，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和释放。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宣告神的喜年来到，也就是宣告神的国临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刚才是6-21，我们现在读第4章40-43节，后面一点，我们一起读。日落的时候，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在别处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受差遣原是为此。”最重要的是最后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必须在别城传什么？神国的福音。我奉差遣原是为此。”在前面讲到他奉差遣是为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这里说我奉差遣是为传神国的福音。所以，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就是宣告神的喜年临到，也就是宣告神的国临到。当耶稣离开拿撒勒，他去到加百农服侍的时候，耶稣的服侍大有能力。圣经在这段经里面记载，就是说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耶稣安守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了医治。有被鬼附的，鬼就被赶了出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耶稣在前面说，我要报告病人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他是不是在喊口号？不是。接下来我们就在耶稣的服侍的里面，我们真实的看见耶稣就是使人这样的从鬼的辖制里面得释放，从疾病的辖制里面得释放，让带领他们进到神国度的福音的里面。耶稣所宣告的，虽然刚才我们觉得喜年很棒，但耶稣所宣告的不是地上的喜年，而是神国度的喜年。只有神国度大能的降临的时候，喜年的赦免、释放和自由才有可能真实的成就。这就是神国降临的福音。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可能有一些人，你们不是基督徒，你是偶尔来这儿听一听，你可能第一个问题就问，什么是福音？你们说福音，福音有很多个角度，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角度，福音就是告诉你，有一个你所不认识的神的国降临了。如果你愿意进到这个国度里，你就会惊艳到什么叫做赦免，什么叫做释放，什么叫做自由。如果你说哦，不用，我已经是一个自由的，我已经是一个得释放的，我没有任何的债务，那么你就不是一个贫穷人。对不起，我讲的福音就不是为你预备的，福音是为那些认为我需要被赦免，我需要得释放，我需要活出更大的自由的人所预备的。当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的时候，有一个记号，我们常常说愿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是有一个记号，有一个可见的记号，不是一个抽象的神的同在，有一个可见的记号，那个记号就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讲说看见神的荣耀，不是说讲的一个很抽象的，是真的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眼，不是信心的眼睛，是真实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国降临的记号，就是他荣耀的彰显。这些彰显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真实去经历的，因为主的灵也同样高抹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认不认同主的灵也高抹了你们？承认吗？认同啊。主的灵高抹了我们，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洗，耶稣把传福音的权柄给了我们，耶稣应许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必有他的同在，也必要看见神国度荣耀的彰显。所以接下来我讲三点，也是在刚才路加福音里面那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神国度荣耀的彰显，彰显在什么地方，是三个可见的。第一个就是被掳的得释放。人因着每个人都有自我的骄傲，人因着自我的骄傲，我们不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我们不愿意，我们认为哦，你常常说顺服神，我要把主权交给神，那岂不是失去自由了吗？很多人会认为说，你们基督徒常常说要把主权交给神，我可不要，因为我可不想像你们一样失去我的自由。因此呢，世人选择的是拒绝神的心意。哎，你有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所以人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我真的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我是那天跟谁在讲，人永远的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当他看到那有一扇门的时候，他会想说，我可不要进这扇门，这是监狱之门，所以我不要进去。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你想一想，哦，这有一个门，我原来是活在监狱里的，当我看到这扇门的时候，我就说这是自由之门。所以这就看你到底怎么认为你所在的地方。很多人，我们以为离开了上帝的掌权，我们就进到了自由的里面啊，我们从那个门，我们进到自由的里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掌权，恰恰进入了魔鬼的势力范围。当人不愿意接受神的统治，就必受魔鬼的奴役。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个地方，这个世界上有两个领域， 一个是神的领域，一个是魔鬼的领域，你到底认为你站在什么地方？你离开了神的领域，你就一定会在魔鬼的领域里。一个不愿意接受神的统治的人，就必受魔鬼的奴役。这个魔鬼他不会像动画片里面的那个 monster， 不像动画片里面那个妖怪，中国人的动画片是什么，带着两个脚啊，魔鬼不会像这种形象来向我们显现的。魔鬼会用各样的装扮，他会装扮成自由、幸福、享乐、人权、平等。这个世界上我们天天听到的很多的概念，人权、平等、自由、幸福、享乐，那都是魔鬼的装扮，这一切都是出于魔鬼的谎言。当我们相信了说，哦，我只有这样，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只要不进那个门，我只要站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拥有我所想要的自由，我拥有我所想要的幸福。魔鬼的谎言不会跟真正给你带来幸福的，这个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所识破的。他曾经试探耶稣说，你若拜我，我就将这世上一切的荣华都给了你。谎言，魔鬼所说的谎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牢牢的、更深的掌控我们，让我们陷在一个罪的欲望沼泽里。我们正在慢慢的，那个陷落不会那么快的，这个沼泽不是让你一进去出一下你马上就坏了，它不会让你感觉到的。当你在一个沼泽里的时候，哎，你会觉得还不错，感觉还不错，每天当你慢慢慢慢往下滑落的时候，你不自知，你还觉得还不错，还蛮自由的。直到有一天，你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原来你不自由了？只有一天，当你想要脱离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说根本无能为力。当你在一个沼泽里面的时候，当那个沼泽没过你的脚踝的时候，你还感觉不错，哎，挺舒服的，暖暖的，慢慢到了膝盖，你也不觉得怎么样，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但是有一天，你会感受到你的生活像一个无形的手在卡在你喉咙上的时候，你已经陷落在沼泽地，那个沼泽一到你喉咙，让你喘息不动，让你承受不住那个压力，让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说我要换一个活法，我不要再这么活了。你突然发现你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抓，你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脱离你所活的环境。为什么？因为我们早已经就是罪的奴仆了。当我们离开上帝的统治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被魔鬼奴役了，只是我们不知道。魔鬼用各样的化妆、各样的装扮，温水煮青蛙，大家懂这个意思吧？我们慢慢的在失去我们的生命。温水煮青蛙的意思是我们在慢慢的、慢慢的失去我们的生命，直到有一天说我想要跳出去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我完全的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自然就受罪的辖制。一个受罪的辖制的人，哪里还能够活出什么美善、幸福、自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上帝之外找到自由，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上帝之外找到自由。啊，过去那句诗怎么背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生命中失去了自由，还有哪里有什么幸福而言？失去了自由，还有哪里有什么满足而言？ 当我们失去了自由的时候，一切的幻象都会消失的。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落在了一个你无法掌控的黑暗的里面。感谢主，这里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我们一起读这些经文，很棒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能够释放我们，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得到自由，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禧年里各归本家的属灵意义。大家还记得刚才禧年的三个意义吗？有一个就是各归本家，这就叫做，这就是各归本家的属灵意义。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带领人接受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会惊艳到，我们会看见生命改变的奇迹，我们会看见软弱的变刚强，疲乏的变得有能力，贪心的变成慷慨的，苦毒的变成是喜乐的，恐惧的变得是平安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哎，有没有弟兄心里面说阿们啊？那个尖酸刻薄的变成是宽宏大量的，那个骄傲自大的就变成柔和谦卑的。人们在基督里开始经历到从情欲中得释放，从赌博中得释放，从暴力中得释放，从各样的烟瘾、酒瘾、毒瘾中得释放。一个生命的更新变化，就是神国荣耀的彰显。阿门。一个真实生命的更新和变化，就是被掳的得释放，就是神国荣耀的彰显。第二，瞎眼的得看见。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身上是有神的荣耀的。尽管我们人堕落了，但是我们身上仍旧有神的形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去帮助我们，塑造我们，装备我们，来完成神对我们的计划，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使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对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无论你是家庭妇女，无论你是高材生，无论你是推销员，无论你是老板，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我们一生的年日，就是上帝塑造我们，装备我们，去完成这个计划的日子。然而，有几个人知道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犯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后，我们的心思就变得虚妄。圣经说，我们的心思就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我们一起读。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世人就像被魔鬼的谎言弄瞎了双眼，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尊贵，就任凭自己活在罪的羞耻里，他们感受不到天父的爱，就拼命的 在情欲、在酒精、在物质里、在一夜情里去追求假性的爱。他们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也不知道神在他们生命中所预备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于是他们就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道德，牺牲了健康，去无止境的赚取。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中，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跟人分享基督的救恩，当我们引导人跟随耶稣的时候，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就会开启他们属灵的眼睛，使他们看见自己在基督里原来是有蒙召的，原来在基督里神对他是有一个旨意的。他们突然发现说，原来在基督里上帝给他的这个呼召是这么的有盼望。他们突然发现神为他们预备的产业有何等的荣耀。他们的生命，一个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开启了眼睛的人，他们的生命从此就不再颓废，不再是空虚的，不再是没有目标的。他们开始在基督里去领受，去发挥神给他们的恩赐，他们开始运用自己的恩赐去祝福身边的人，去祝福这个世界。他们开始朝着神荣耀的命定直奔，他们有了方向。这就是禧年，禧年里又讲到什么？各归本业的属灵含义。刚才是各归本家，现在是各归本业。每个人在基督里，我的眼睛被打开了，我看见了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我看见上帝在前面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我不再是贫乏的，我不再是担心的，我不再为了未来所担心害怕，因为我知道天父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前面有何等丰盛荣耀的预备。找回了自己的产业，我们的产业不是用自己双手拼命的不择手段赚来的，我们的产业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回来的。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有权柄从魔鬼那里，从世界那里拿回我们曾经失去的产业。一个人重新看见自己身份的尊贵，开始为着神所托付的使命去奔跑，那是神国荣耀的彰显。我不讲名字了，我就讲名字。我真的看到有些人过去拼命的做生意，不择手段啊，该用的方法都用，但是他信主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做生意的热情没有消失，但是眼界被打开了，他看见说，哦，原来我可以不用这样的方法，原来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一份命定，有一份呼召，里面的热情被点燃，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尽管在人的过去的朋友的里面说，哇，你怎么去做这种事了，哎，这种事哪能赚钱呢，不受影响，因为我知道神在前面有丰富的预备。所以当一个人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会真的看见神为他所命令的，他不会为了别人做了什么还担心，他不会去跟别人比较，他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落伍了，他不会觉得说少赚一天钱他就失去了身份的一份子，因为他的眼睛打开了，他看见了上帝要他走的路。这是神迹，这是神的荣耀的彰显。任何一个被神翻转的人，为上帝所用的人，都是神国荣耀的彰显。第三，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经文，我们一起读。他被挂在木头上， 我们无可否认，世人都是活在罪里的人，活在罪里就要面对罪的污染和罪的刑罚。没有任何一个罪行是不会给我们带来后果的，而罪的污染、罪的刑罚就会使人活在各样的压制的里面。这个压制可能包括我们的灵魂体，在灵里面的压制就使我们不认识创造我们的主，而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压制呢，我们心灵里面的压制就是使我们一直活在一个空虚、惧怕、苦毒、过去的伤害。今天随便找出一群人，里面至少60%以上的人，甚至还不止70%的人，心灵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面对这个动荡的不安的社会，我们每一天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不断的被伤害，很多人的心灵活在苦毒的里面。哎，这是思想、心灵。还有一个瑕疵是什么？还有一个瑕疵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疾病也是出于罪的压制。当然，那个我不是说我病了是我有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病了不代表我有罪，我病了代表我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伊甸园里，在起初的伊甸园里和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疾病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罪的。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罪的空间里、罪的世界里，我们的身体就会受到沾染，我们的身体就会被压制，我们就会有疾病。所以前两天参加一个福音营啊，很多年轻人本来都是身体格都很棒的，营会一结束了，哇，一大批人倒下，连老师都倒下啊，流行性感冒病毒。我当然不要把它讲得那么可怕，但是我真的要告诉你，那是出于罪的压制。因刚才这段经文的里面，因耶稣怎么样，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就是说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什么？所以我们所欠的罪债，我们都犯过罪。你不要告诉我们在里面，我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犯过罪。直到今天，我们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我们仍旧会犯罪。但是我们的焦点不在我所犯的罪上，我的焦点呢是在耶稣担当了我的罪的刑罚。因着他担当了罪的刑罚，我所欠的一切的罪债已经怎么样，一笔勾销了。凡信耶稣的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什么叫在罪上死？就是罪对我们没有权势了。我对罪来讲好像一个死人一样，或者罪对于我来说像一个死人，他对我没有权势了，他没有在我生命中的辖制了。在罪上死就是罪对我不再有权势，罪不再能够命令我们，罪不再能够掌控我们。这就是禧年所谈到的赦免债务的属灵含义。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禧年，我们谈到了三个属灵含义，一个是债务赦免，一个是各归本家，一个是各归本业。其实禧年这三个属灵意义在耶稣所引用的这句经文的里面，在他的侍奉的里面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各归本家就是被掳的得释放，各归本业就是瞎眼的得看见，债务赦免就是受压制的得自由。因着耶稣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灵里的得救得医治，我们灵心灵的得医治，我们的身体疾病得医治，都是神国降临的彰显。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个医治指的就是救恩的果效。 救恩的果效是呈现在我们全人，我们的身心灵全人，这个全人从压制中得自由。我们认识了主，我们的灵魂得自由，我们开始从过去的苦毒当中走出来，我们开始从过去的不饶恕当中走出来，我们开始从过去的感情伤害中走出来，我们开始从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教会是一个医院的，神的心意要透过教会，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灵的运行来医治释放我们，不再被心灵的苦毒、心灵的监狱所熬炼。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一种新的看见，我们要敢于用信心去为各种身体的疾病来祷告，因为身体的医治也是神国降临荣耀的彰显。讲句不恰当的话，真的是啊，那是过去，这是张旭姐就知道，这人有多大胆啊，地有多大产啊，这个不太恰当。不过真的是这样，我们想要看见神的荣耀吗？你有胆量吗？也就是说你有信心吗？当你看到一个人癌症，当你看到一个人感冒吧，你敢于过去为他祷告吗？你敢于奉耶稣名宣告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我们敢于宣告吗？敢于宣告是我们的责任，医不医治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有他的主权。我们要渴慕看见神国荣耀的彰显，我们就要敢于按手在病人的身上，宣告耶稣的医治要释放他，让他从各样的压制当中得自由。最后，神国扩展的挑战，其实刚才这两篇经文我们都读过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你读圣经很仔细的话，你会发现这两篇经文有一个差别。你能看到这两篇经文有一个差别，有一个很不是一般小字上的意义上一个很大的差别。耶稣引用，也就是说，当耶稣引用的是这段经文，但是当耶稣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故意忽略了一些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发现，有没有人发现这两篇经文耶稣故意忽略了一些的东西？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些别人，这里有没有？这里耶稣当引用的说被囚出监牢报过耶和华的恩典，耶稣从这里停下来，他没有讲背后这后面这一句，这就是今天基督徒明白而犹太人不明白的地方。犹太人一直在等弥赛亚的降临，因为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不仅是要什么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自由，一个很重要犹太人所盼望的就是什么？报仇，因为他们被罗马人奴役了很久了，他们期待一个国降临能够带领他们，说神报仇的日子要安慰这些悲哀的人。他们认为弥赛亚降临就应该，如果那个弥赛亚真的降临了，就应该完成圣经的应许。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就是一个这一年我会讲这个观念啊，就是神的国有点，有些人知道这个词但你就背过去了，你不知道你就背过就好了。神的国的已然未然，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对于犹太人不明白，他认为神的国降临就应该降临了，但于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耶稣有几次的降临？两次。耶稣第一次降临是一个婴孩的形式降临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仆人君王。耶稣第一次来是要做什么？第一次来是要拯救。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然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当我们拒绝耶稣的拯救的时候，将来有一天，圣经称为耶和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圣经说，我们的神要将一切的仇敌掳来放在基督的脚下，那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审判的日子。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些受逼迫的神的儿女的心就会得到安慰。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因着福音被逼迫过，如果你因着福音被排斥过，如果你因着福音曾经失去过你的工作，我告诉你，有一天当神报仇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安慰你的心。那么在这一节经文和这一节下半节经文中间这个距离，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就是我们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耶稣的第一次降临降生带下了神国度的开启，而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带下神国度完全的成就。这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神国已然未然。大家不要紧，不，这个词我会讲一年，这一年我用各种观念都是要去诠释这个观念。今天我们教会就处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教会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就结束，我们一起读。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这就是神今天他招十二个门徒来，也是招今天他的教会来到他的面前给我们的托付。耶稣把权柄给了我们，让我们去制服一切的鬼，使人的心灵得释放，去医治各样的疾病。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宣讲什么神国的道，就是宣讲神的国降临了。凡进到神国中的就怎么样，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教会领受了这样的使命，就是不断的借着传讲神国度的福音，一并赶鬼，来拓展神的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已经说了，今天还不是上帝报仇的日子。各位今天的朋友，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你们还不认识耶稣，我要告诉你，今天不是上帝报仇的日子，今天不是上帝审判的日子，今天是上帝拯救的日子，今天是上帝施恩怜悯的日子，今天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需要把握时机，我们不要失去这样的机会，我们当趁着还有机会来接受神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的主题是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首先渴望自己就成为那个神国度荣耀彰显的器皿。我们来面对自己，我生命当中还有什么地方是被掳的，还是没有，还是被辖制的？我生命当中还有什么地方眼睛是没有被打开的，还没有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的？我们还在什么地方是没有自由的，是被压制的？我们期待今年我们自己首先成为神国度荣耀彰显的器皿。然后我鼓励我们每个人，在今年里面，我们透过分享福音，为人祷告，我们带领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一同经历神国同在的荣耀。